大家好，我是金毅，非常荣幸能够得到一席的邀请来跟大家分享我博士论文期间的研究。我的博士论文一开始是想做一个工业遗址与集体记忆的研究，我选择了四川一个始建于三线建设时期的社区，这个社区大概有10000多户居民，有30000多人。那么现在先要介绍一下三线建设，这个词可能有些人比较陌生，但这几年其实又重新被提起来。三线建设呢，是20世纪60年代随着东亚地区地缘政治的变化，所以说我们国家决定呢，要把东部地区的一些企业和研究机构迁到西部地区，尤其是西南山区。这个社区它就是1964年从北京、上海和辽宁迁了一部分的工人来到这里。那么这些居民其实现在呢，很多就是当年的三线建设的工人和他们的子女，所以说他们非常独特的经历让我自己非常好奇，居民就会给我讲他们自己的经历，但这些讲述往往都会变成一种诉苦，而诉苦的一个最终的指向都是他们现在所居住的这个社区被当成了棚户区，要面临改造。这个社区其实我还是比较熟悉，刚才提到它始建于20世纪60年代，但是这些房子呢是在不同的阶段陆陆续续建起来的，最晚的一批房子呢是2002年才建成。这里呢我也想谈一谈，就是中国房改之前我们的国有企业包括单位里面的这个住房的情况。因为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呢，我们国家是优先发展工业，优先发展生产，先生产后生活，所以说在哪怕是国有企业里面，它的住房领域投入的资金是相对比较少的，所以说一开始的时候居民住的都是那种筒子楼，也就是说一户居民要和他的邻居来共用卫生间，共用厨房。后来呢，随着这个投入慢慢的增加和大家的需求越来越提高了，每户里面就开始有了独立的卫生间和厨房，那么这样的房子呢就被叫做成套房，而相比之下那些筒子楼里面的房子呢就被叫做非成套房。而这些房子呢，他们其实产权和管理权都是由单位由企业来拥有，这些居民呢他们就付比较低的这个租金，实际上成为他们的这个工资的一部分。到了20世纪80年代，国有企业开始改革，这些工人他们其实就可以付一部分的钱来参与到这个房子的建设当中，这种房子就被叫做集资房。到1998年国企改革，那么这些房子呢就开始实现了私有化，居民就可以再付一部分的钱来拿到这个房子的产权，但是在私有化的过程当中呢，只有那些成套房才能够私有化。这个社区我们可以看到它其实是有很多的类型的房子的，建设于不同的阶段，但是呢三线建设它本身是一个比较仓促的一个工程，没有经过很好的规划，这个社区也是这样，它的居民的住房和工厂其实混合在一起，不同时期建设的居民楼呢也混合在一起，这就是这个社区的这个面貌。大部分的楼呢其实都是80、90年代建设的，是居民的集资房。当时我也很好奇，如果用棚户区改造的名义来改造这个社区，那么就会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到底什么是棚户区，有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来界定怎样的房子才能够被叫做棚户区。棚户区呢最早其实在我国可能最早是出现在开埠之后的上海，当时因为种种原因有一些比较贫穷的人呢进入上海来寻求工作的机会，他们呢就居住在上海的一些河道边，用一些非常简单的材料来搭起来一些房子。而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呢，这样的棚户区经过一轮又一轮的改造，实际上已经大部分消失了，但是新的棚户区又会出现，尤其是在中国东北的一些老工业基地。我刚才提到了因为投入相对比较少，所以说很多居民的住房都是那种一层的平房，后来他们觉得这样的房子可能不够住了，就会自己去搭一些房子，所谓私搭乱建，就让整个社区的面貌就变成了那种我们想象当中的棚户区。而中国这一轮的棚户区改造其实也是从中国东北的这些老工业的基地里面开始的，而2007年以后，特别是2013年以后呢，棚户区改造就成为了一个国家工程，成为了中国的保障性住房的一部分。但是即便如此，我们国家发布的相关跟棚户区改造相关的文件当中其实从来没有给棚户区一个非常明确的界定，这一点我们其实也可以理解，因为我们国家面积很大，然后各个地方的差异也非常明显，所以说要用一个一体的标准可能很难适用于不同的地方，一个相对明确的 界定吧，是出现在2010年财政部的一份文件当中。这份文件就提到了棚户区是指在国有土地上建设的，结构简单，密度很大，使用年限长，功能不健全，然后基础设施比较差的这样的一些区域。而这样的一个所谓定义，可能它也更不像是一个定义，而是一个描述，因为很多的标准实际上没有操作化，是一些比较主观性的描述。到2016年，我出参加一个会议，在会上才听到了住建部的一位官员讲到他们是怎么样来考虑棚户区的。从操作化的层面来讲，他们会把那些刚才我提到的非成套房，也就是没有独立卫生间和厨房的房子，被定义为棚户区。但实际上在中央的相关文件里面，棚户区的界定一直是比较模糊的。比如说刚才我提到了棚户区最开始被界定为在国有土地上的房屋，但是到了2013年，国务院发布的一份非常重要的跟棚户区相关的文件，是把城中村改造也纳入了棚户区改造的范围，而城中村它实际上是在集体土地上建设的，不是国有土地，这就进一步的让这个概念变得更加的模糊。而且棚改呢，从2009年或者更早2007年开始，就是不断的在进行。2009年的时候呢，当时国家的文件是希望说用3年时间来基本完成棚户区的改造，但实际上是每3年就会提出新一轮的改造任务，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完全的结束。就是今年年中的时候，郑州市还提出了他们要来继续推进当地的棚户区改造的工作。棚户区在概念上的模糊性，实际上就给了地方比较大的自主的操作空间。那就是说，一个区域内可能并不是所有的房子都得是我们认为的那种棚户，它才可以叫做棚户区。而在操作当中，实际上很多地方就是这样操作的。比如说我刚才提到，这个社区10000多户、30000多人被整体的作为棚户区来加以改造。那么地方政府为什么要以棚户区的名义来改造这个社区呢？这就不得不提到地方的一些规划了。实际上这个区域我刚才提到，它原来是一些老的工厂，但是随着国有企业发展的不景气，他们可能这些企业开始慢慢的衰落，而他们的这个企业呢是占了很大的一片土地的，政府是希望把这些企业迁走，把这些居民也迁走。因为这个地方原来它可能是一个比较孤立的社区，现在随着交通的发展，修桥修路，它的位置变得越来越好，政府是希望把这个非常靠近市中心的区域打造成城市的一个新的一个市中心，一个现代化的城区。就像图中所看到那样，那个高楼的下面就是我一开始本来想研究的工业遗址区。但是呢，这样的一个项目是需要非常大的资金来支持的，而且也需要找到一个合理的一个依据，所以说这个规划很早就做出来，但一直是停留在纸面上。而中央的这个棚户区改造的工程实际上是为地方的一些规划的实现提供了现实的条件，也就是说棚户区改造国家会提供多方面的支持，包括国家开发银行会为棚改提供专项贷款，地方拿到这个贷款就可以用来对棚户区现在这些棚户区上的居民进行搬迁和安置。那么同时呢，把这个土地整理出来之后，也可以把土地进行招拍挂，进行出让，然后让这个土地来自这些土地的收益呢来归还国开行的贷款。同时呢，国家还会在比如说用地审批方面提供一些支持，从而能够让地方能够更快地推进这样的一个改造的工程。所以说这就让中央和地方的这个不同的需求能够得到了达成了某一种契合。对于官员而言，他们会自己会觉得，在一个访谈当中，他们会告诉我说，他们这片区域可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棚户区，之所以要以棚户区的名义来进行改造，就是为了利用好中央的棚改相关的政策。所以说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区域，它其实有很多类型的房子，刚才提到了有一些比较像棚户区的老房子，有一些在广义上满足棚户区的非成套房，还有一些其实在任何意义上都很难满足棚户区条件的非成套房，都被纳入了棚户区这个框子里面来一起加以改造。当时我就非常好奇，这样的一个规模的扩大会不会在相关的数据里面体现出来，各个地方都有自己的统计年鉴，统计年鉴里面其实会有列一项，就是当地的棚户区和危房的数量。那这个城市它的棚户区和危房的数量在改造之前，其实每年统计出来大概也就是1-2000户。然后我去查了这个改造工作开始启动的2014年那一年的统计年鉴，果不其然，那一年棚户区的数量暴增到10000多户，也就是把这整个区域都纳入了棚户区。对于这个基层的官员而言，可能棚户区改造是他们想利用好中央的政策来推进这个区域这个开发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手段。 他们也可能认为这样子呢能够为居民带来一些好处，但是对于居民而言，棚户区改造到底意味着什么？真的是那么好的一件事情吗？这个可能就有多方面的影响了。一方面，棚户区这个概念它可能和一些其他的概念是有关系的，比如说贫民窟。当一个人被认为是棚户区的居民的时候，他们可能会产生一种印象，就是他们也许就是非常穷的居民，是低保户。而在这个区域里头，其实刚才提到了，这些工人都是当年参加三线建设的工人，他们最开始的时候是有很多的这种所谓特权的，他们住的房子也当时市里面很好的房子。后来经过国有企业改革的时候，他们成了下岗工人，本身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就受到了很大的冲击，现在又要以棚户区居民的身份贴到他们的身上来推进他们的社区的改造，所以他们会变得很气愤，他们会说我们是工人，我们是下岗工人，但我们不是低保户。还有一个我访谈到的工人，他是北京人，他来参加三线建设，他就非常的痛苦，因为他再也回不去他的家乡北京了。然后现在呢，他自己又成了棚户区的居民，说起这个他就潸然泪下。除此之外呢，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非承套房和承套房在棚户区改造过程当中是被区别对待的。刚才我提到了，承套房就是套内有这个卫生间和厨房的房子，房改过程当中居民是拿到了产权的，所以说在棚户区改造的时候，他们就可能会同样的赔偿，就会同样给他们一个有产权的房子。而那些非承套房的居民，他们可能本身是更直接的棚户区改造的对象，他们的房子是没有产权的，他们赔偿给他们的就是同样没有产权的一种性质上是公租房的房子，他们也觉得不能接受，因为公租房一方面是让他们永远失去了他们之前住房的福利属性，另外一方面公租房未来会面临着很大的变化，因为政府和他们签订的合同里面会写5年之内如果规划有变化，公租房可以被拆掉，然后呢5年之后如果他们要愿意买这个房子的话，他们可以用市场价格来购买他们现在住的公租房。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棚户区这个标签可能给居民带来另外一个影响，就是棚户区可能会贬低他们房子的价值，他们会认为我们的房子不是棚户区，但你现在用棚户区的名义来加以改造，是不是说最后的赔偿就会标准就会很低呢？这个确实是一个很现实的事情，因为这个社区我刚才提到是一个老工业社区，它的住房房屋的交易其实不是很多，然后呢交易的价格也比较低，所以说政府其实制定拆迁补偿标准的时候是按照这个市场交易的价格来参照制定的，给的补偿标准其实就是不太高，大概一平方大概有3000多块钱，而居民们呢就通过一些渠道拿到了市里面的一个棚户区改造项目，他们认为那个地方可能是真正的棚户区，那个地方的改造项目呢，这政府的赔偿是达到了6000块钱一个平方，所以说居民就说你看我们的房子还不如那些真正的棚户区赔得多，所以说这样的一个棚户区的标签就是为了来贬低我们房子的价值。当然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赔偿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说成套房的居民可以拿到一套有产权的房子，但他们也不见得对这样的房子很满意，因为他们一开始的房子是那种塔楼，没有电梯，但是呢户型可能很好，南北通透，而安置房呢大多是电梯房，所以它的户型结构可能不是特别的理想，所以说有一位居民，他是一个原籍是辽宁，他是东北人的后代，他告诉我说这个补偿方案就实际上就是原来我有一块手帕，现在呢政府要把这块手帕收回去，然后赔偿给我一堆碎布，然后还告诉我说你看这些碎布拼起来比你之前那块手帕的要大，他就对此感到很难很难接受。所以说地方政府呢实际上也知道这样的困难，所以说他们也采取一些措施，一方面呢是他们在改造过程当中把这个改造项目的名义呢从棚户区微调成了旧城和棚户区改造，但是棚户区这个概念已经先入为主了，所以说这样的微调其实不济于事的。在实践的过程当中呢，他们又会觉得说那我们是不是尽快的让居民来签约，他们就不会纠结于这些概念了，所以说一开始的时候发布了一个征收公告，也就是说大概在半个月的时间里就要让所有居民来完成签约，这就让当时那些居民感到非常非常的愤怒，他们说这就是要打我们一个措手不及，所以说这些居民就都走出了家门，然后在那个社区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交通的要道那个地方去断路，而且这个事情发生了不止一次。地方政府看起来这样的做法，这样 很快的实现这个征收的做法可能无法实现了，所以说他们又回到了另外一个轨道，就是采用了在一个非常著名的棚户区改那个旧城改造的案例当中，也就是成都曹家巷的改造当中使用过的自治改造的模式。那所谓自治改造呢，就是让社区里面一些有威望有沟通能力的人，最好是原来那些企业的老的领导老的干部，他们来作为自改委的委员。然后自改委的委员呢，一方面是可以收集这个社区里面居民的意见，然后让这个拆迁的相关部门来调整他们的征收方案，另外一方面呢，也可以通过他们来给居民做工作，让居民来接受他们的征收方案。实际上在这个个案当中，自改委的委员主要做的还是一个政令下达的工作，他们来去给居民做工作，让他们居民来接受这个征收方案。但这样的一个做法呢，实际上更多的是以情感道德劝说来让居民来去签约的，实际上呢也没有很强的约束力，所以说呢不见得居民会真的很提高他们的这个签约的积极性。所以说地方政府呢又想到了两个非常重要的机制来推进房屋的征收工作。第一个呢，就是把这个房屋的征收呢拆成了所谓叫二阶段征收。所谓二阶段征收呢，就是有模拟征收和正式征收。我是在路边的贴的一个通知里面看到模拟征收这个词的，当时还在想说你们又在想什么新词啊，就模拟征收是不是就跟我们考试之前的模拟考试一样，大家先练练笔试一试，如果有什么问题我们先处理了之后就可以正式上场了。后来呢，是一位居民，他实际上是向市政府对区政府发布的征收公告提出了行政复议的。然后呢，我看到了这份行政复议书，然后呢，我又查了一些相关的文献和报道，才意识到了这样的一个非常复杂的安排，其实并不只是一个形式上的，它可能有更重要的目的。所谓模拟征收呢，核心其实就是区政府或者征收部门是不在场的，由我刚才提到的自改委来牵头，由自改委和居民呢来签订一份协议，然后居民签订协议之后呢，可以选择某一种户型的房子作为他们的安置房，等到大部分居民同意征收之后呢，居民再来选择一个具体的哪一套房子作为他们的安置房，然后这个时候呢，区政府就可以发布正式的征收命令，然后呢转入了正式征收，再与居民呢签订这个正式的合同。这个事情的关键点在哪里呢？其实是2011年我们国家新的一个征收的一个相关的这种规定，那就是国有土地上房屋与征收与补偿条例发布了。这份文件跟之前的这个拆迁条例比起来，它实际上赋予了居民比较多的权利，也就是说如果居民有一些不满，他可以提起行政诉讼、行政复议，用法律的手段来维护自己的权益。而且我们知道的，原来在所谓强拆当中采取的一些手段也因为这个条例的发布而被禁止了。但这样一来呢，基层政府他们去做征收工作就会面临一个很大的挑战，如果不满的人很多，那他们就可以不断的去提起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就会整体上推迟这个拆迁的这个过程。那这样一来呢，地方政府就采取了刚才我提到的那个自治改造的模式，二阶段征收，模拟征收呢是由这个自改委来牵头的。而自改委其实是一个属性非常模糊的部门，它不是一个行政主体。自改委来牵头这个模拟征收，你没有办法对他们的这个提出来的征收方案提出任何的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到这个签约率达到一定水平之后，然后呢转入了正式征收，这个时候他们其实是积累了一定的合法性。就像那位刚才我提到那位居民，他提出了行政复议，在市政府给出的行政复议书里面是这样说的，就是说区政府的这个征收方案得到了90%以上居民的支持，所以说他是有合法性的，所以说不会驳回这个征收方案。这样子的话就消解了一部分因为可能的这些反对而导致这个征收过程延长的这个机制。那么刚才提到了说模拟征收阶段其实要想冲高这个签约率就变得非常重要了，而刚才说到了这个个案当中，这个居民对这个方案其实是非常不满的，甚至激发了一些集体性事件。那么要想如何来面对居民的不满，来提高模拟征收阶段的签约率呢，就采取了第二个措施，其实可以简单来讲就叫做捆绑。具体而言，就是我们知道很多的拆迁的案例当中呢，地方政府都会给居民提供一些直接的激励，比如说你在某一个日期之前签约，那么我就可以多给你一些奖励或者补偿，比如多给你2万块钱。 但这种激励呢是面对个人的，也就是说如果有一个居民个体他认为自己可以多待一段时间，多坚持一段时间，政府可能给出更好的这个赔偿的方案，那么可能会超过这个奖励，那他就会不愿意去接受这个奖励。所以说这种激励呢不见得能够起到他直接的目达到他直接的目的。那么所以呢地方政府就想了另外一个策略，那就是把它捆绑起来。刚才我提到了说居民一开始签约的时候呢签订的是一个协议，是选择某一种户型的房子，要到一个阶段之后才会选择具体的某一套房子。我们知道任何一个房子它的户型相同，但它的其实属性是会不一样的，比如它的朝向、它的楼层、窗外的风景，然后它可能建设完工的先后的时间都会不一样。所以说越早能够选房，实际上你选择的空间就越大，你就越有可能选择到你心仪的房子。但是怎么来决定你的选房的先后呢？这个不取决于你个人，而是取决于你的邻居、你的楼栋。也就是说同样选择同一个户型的居民，他们选房的先后顺序是由整个楼栋的签约率来决定的。如果你的楼栋的签约率达到了100%，那你就可以最早选房。如果签约率很低，那你就可能很晚选房。当然同等签约率的居民他们会通过这个抽签的方式来决定选房的顺序。而且呢政府还会把每个楼栋的签约的状况张榜贴到你楼下，所以说你家的邻居到底有没有签约，有没有这个选房，其实都可以看到的。这样一来呢其实就形成了很大的邻里之间的压力，也就是说一个人在什么时候选房不取决于你自己了，哪怕是说征收决定刚刚发布你就去签约，你也不能立刻就选到房子，而取决于你家的邻居，甚至尤其是那个非常不愿意签约的邻居。如果你感受到这种来自于邻居的压力，那么你可能就会更积极的去配合政府的这种征收工作。我在研究当中就遇到了一个个案，他就跟我说他的房子其实条件很好，他非常不满意那个安置房的位置和状况，他就明确的说，他说我就想当钉子户，我就想钉钉看政府会给我一个什么样的赔偿标准。他自己有这样的一个强烈的意愿，但是他妈妈不答应了，因为楼里面都是他妈妈的朋友，所以说他妈妈为了维持这种关系，就希望他的儿子能够尽快的去接受这个方案，不要给邻居带来麻烦。最终他也没有能够实现他所谓的当钉子户的这个想法而签了约。那么除了这种邻里之间的压力之外，还有一种这种来自于外部的压力呢，实际上可以从其他的方面来，就尤其是体制内能够感受到这种压力。比如有一个老先生，他告诉我他的房子其实是非常非常好，他在装修的时候花了大量的心血，他也非常不愿意搬迁，但是他的女儿是在这个原来的厂的子弟校里面工作的一个老师，他的女儿就被他女儿的领导叫去谈话了，说你能不能给你的爸爸做做工作，让他配合基层政府的这个工作。最后他也没有办法就签约了。所以说这样的一个个案它规模特别特别大，1万户3万人是到现在为止四川省最大的单体棚户区改造项目。然后呢一开始在这个改造过程当中也有一些群体性事件，所以说一开始的时候基层的这些官员们他们是比较担心的，不知道能不能如期完成征收工作。但其实这个征收最后其实推进的还比较快，大概1年多的时间大部分的居民就已经签约了。后来我和一个官员聊起来，他就会告诉我说征收的速度真的是进展超乎他的预期，然后这个社区呢基本上就完成了征收，然后呢就陆陆续续的开始了拆迁的工作。这就是我想给大家分享的一个社区怎么样变成棚户区又怎么样被征收的这样一个过程。但是这个故事呢并没有就此结束，实际上通过拆迁而腾出的这些土地经过了5、6年的时间，实际上他们绝大部分还没有被出让出去。而经过5、6年，国开行的棚改贷款的那个延迟的那个偿还的时间又到了，地方政府就要面临着归还国开行贷款的这个压力。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都知道说中国的房地产行业以及中国城市未来的发展其实都会面临一些新的变化。那么地方政府原来雄心勃勃地画在图上的那个现代化的城区其实到现在为止还在图上。这个社区我开始研究的时候呢是一个生机勃勃的社区，到我研究结束的时候呢变成了一个堆满瓦砾的空地。那么它未来的命运实际上还要由这些中国的城市发展的未来的变化所决定。我们也 可能期待它未来的发生的改变。谢谢。